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读经。今天读经的内容是《约翰福音》的第12章20节到50节。经文有点长，大家耐心听一下啊。耶稣预言自己的死，有几个希腊人也上耶路撒冷过节，他们找到了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请求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把这件事告诉安德烈，二人去转告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麦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必会失掉生命；憎恶自己今世生命的，才能保住生命，直到永生。谁要侍奉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父必尊重侍奉我的人。我现在心里忧伤，说什么才好呢？求父救我离开这个时刻吗？然而我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父啊，愿你使自己的名得荣耀。”当时天上有声音说：“我已使自己的名得了荣耀，并且还要得荣耀。”站在那里的人群中有人听见就说：“打雷了。”也有人说：“是天使在跟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发出的，是为你们发出的。现在是这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必吸引万人归向我。”耶稣这句话指的是他会怎样死。众人问：“我们从律法书上知道，基督是永远长存的，你怎么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照耀的时候不多了，你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走路，免得黑暗来临后，走在黑暗里的人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你们当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光，好成为光明的儿女。”耶稣说完后便离开他们，隐藏起来。犹太人不信他。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说的话：“主啊，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主的能力向谁显现呢？”接着以赛亚又说出他们不能信的缘故：“主使他们眼瞎心硬，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心转意，就得到我的医治。”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所以才这样说。虽然这样，仍有很多犹太的官员信了耶稣，只是在法利赛人面前不敢公开承认，因为害怕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爱从世人而来的荣耀，胜过爱从上帝而来的荣耀。耶稣的道要审判人。耶稣高声说：“信我的，其实不只是信我，而是信差我来的那位。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那位。我来是要做世界的光，好叫信我的人脱离黑暗。听了我的话却不遵守的人，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弃绝我、不接受我话的人将受到审判。我讲过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不是凭自己讲的，我说什么讲什么都是差我来的父吩咐的。我知道他的命令能带来永生，所以他怎么告诉我，我就怎么说。”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今天来聚会。今天会是最后一次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书。我说最后一次呢，因为我们分成几段来看这个约翰福音。 然后另外一次呢，我们会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书是明年的时候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学习这个福音书。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看就是这十二章的下半段。那内容挺多的哈，但是我想就是设法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主题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有关这个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教导。那我希望大家也有机会就是去听一听之前我们就这个约翰福音书所说的一些事情哈。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十二章的20到50节呢，是紧接着上周我们所看的。那倘若你上个主日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其实读到有关这个耶稣他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哈，然后在那里呢，他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寻常的一些举动吧，比如说他会找到一头这个驴驹而骑上他等等哈。那当时呢，门徒在看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不明白的，是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那他们才理解这一切哈。那原来我们知道约翰这位使徒他告诉我们，耶稣正在应验救耶稣的这位先知，就是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耶稣就是那位进入圣城，耶稣就是那位谦卑的这个君王。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来看有关这个耶稣在进入城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说来到这个十二章的下半段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主题是围绕在耶稣的荣耀的这个主题哈，耶稣的荣耀。但是这个耶稣的荣耀不是照一般人所了解跟想象的那样哈，因为倘若是照着人的意思哈，那其实耶稣既然是得胜的君王，那他肯定要怎么样呢？要骑着骏马，他肯定要进入到这个圣城，就像以往的这些以色列历史里头上帝所兴起的这些历代君王哈，再一次能够来执掌这个王权，推翻当时的这个王权，就是罗马帝国的这个辖制，以色列人能够因此得自由，能够自主，能够自己来当家哈。耶稣得荣耀若是照着人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啦。但耶稣他明白这样子的一个君王呢，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在今天的这个24节里面就这样子解释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麦粒来。耶稣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在24节里面是在形容自己哈，他就是像那颗落在地上死去的麦子一样，唯有这样子死了，那才能够有望结出更多的麦粒来，结出更多的生命出来哈。那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说不是为自己的，耶稣在得荣耀的时候呢，他仍然是为了带来其他人生命的。他这颗落在地上的麦子死了，就能够结出更多的麦粒哈，他的生命失去，能够带来更多的生命。那其实你想一想哈，我们知道说耶稣跟历代在以色列国里头做君王的这些人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怎么说呢？在以色列国历代兴起的这些君王，他们都是为自己的荣耀的，他们都是为自己的这个益处而剥削他们所管辖的这些子民。那记得以色列国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国不是一直都有君王的，但当这个以色列国开始向上帝要求有自己的王，而且类似列国的这些王的列国中的这些君王的时候呢，来治理他们的时候呢，当时跟随着他们的这位先知叫撒母耳，撒母耳呢就曾经这样子警告这些以色列民。所以我们来听听一下吧，听听一下这个撒母耳这位先知他如何警告这些当时的以色列民哈。那撒母耳就把这记载在撒母耳记第八章哈第十节开始，撒母耳就把这个耶和华的话转告给那些请求他立王的这些民众，说将来管辖你们的王会征用你们儿子做他的战车兵骑兵，要他们跑在他的这个战车前面， 他会派一些人做他的千夫长、五十夫长，一些人会为他们、为他、为这个王来种这个田地、收割这个庄稼，一些人会制造兵器跟战车的装备。他会把你们的女儿带走，要他们给他来造这个香膏，而且煮饭还有烤饼啊。他会趁你们他会夺去你们最好的这个田地，你的葡萄园、你的橄榄园，送给他的这个臣仆。他会从你们的粮食还有这个葡萄园的出产中收取十分之一，送给他的这个官员和臣仆。他会征用你们的仆婢以及最好的这个牛跟驴来为他效劳。他会拿去你们羊群的十分之一，并让你们做他的奴仆。弟兄姐妹，你听听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哈，谁还要立这样子的一个君王的？是来剥削你的。所以因此撒母耳继续警告他们，将来你们会因所选的这个王哈，压迫被压迫而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却不会垂听你们。想想哦，耶稣他作为君王，他确实有别于这些以色列国历代的君王哈。他的生命死去是要结出更多的生命啊。那其实耶稣做君王也别于就是列国的君王。所以刚才我们形容的是以色列国的君王哈，但我们知道说记载这个耶稣曾经就在福音书里面这样子警告过他的门徒哈，当他们就是居首位的时候，当他们拥有这个权柄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哈，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哈。于是呢，耶稣就把他们叫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族人有君王统治他们，有大臣管理他们，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要当首领，谁就要做大家的这个仆人；谁要居首位，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就是连人子，他也不是来受人服侍的，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生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一颗麦子死了，结出更多的麦粒啊！这就是这位耶稣，这位君王。弟兄姐妹，我们若认识这个耶稣这位谦卑的君王哈，而且承认他就是我们生命里头掌管我们生命的这个主宰，那想想我们不也应当以他的这个样式去活出如此的生命吗？我们得荣耀，我们想得荣耀吗？不是去争取居首位，让更多的人来服侍自己啊！不不不，而是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去服侍别人。就像我们这位君王一样啊，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呢，耶稣给我们立了这个榜样。其实也唯有这样子来生活啊，也唯有这样子的活出我们的生命，才算是有智慧的，才算是有盼望的哈，才算是有好的结果的。因为耶稣给我们指出了这条道路是有生命的道路，最终去的这个方向呢，这个地方呢，也是令人所向往跟期待的哈。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你听听耶稣接下来怎么说哈，在25跟26节，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会失掉生命。”但真悟自己今世这个生命的，才能够保住那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不只是保住今世保住哈，而是直到永远的永生。26节，谁要侍奉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我父必尊重侍奉我的人。看了吗？在26节，如此的这个生活，最终必定要与耶稣同在啊。而且你会注意到说，在26节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是父上帝所尊重的人啊。如此这样子活出，成为这个父上帝所尊重的这个人啊。弟兄姐妹，我觉得世上没有任何的这个荣耀，世上没有任何的荣耀比起父上帝尊重你 如此的这个荣耀更大了。耶稣的一生就是为这一刻而来，而且他也为这一刻做好这个准备。但当这一刻来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挑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个27节哈，这个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头忧伤，说什么才好呢？来父，求父救我离开这个时刻吗？然而我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当我们知道说，在27节里面，耶稣指的这个时刻，他来到的这个时刻，就是他即将落在地上死去的那个时候。但不就是死吗？耶稣在这里形容的不就是死吗？有谁不曾面对这个死亡呢？有一天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哈，我们也都必须面对死亡，不是吗？那耶稣为何如此畏惧呢？耶稣为何如此害怕呢？那我想就是接下来通过不同段的这个经文哈，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了解这个耶稣所指的有关他的死哈，因为他的死跟我们的死有点不一样啊，好不好？然后也同时就是帮助我们来明白耶稣为何在面对这死亡的时候呢，会如此站立哈，会如此恐惧。先从这个31节看起好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31节哈，耶稣在那里就说，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到底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倘若我们的这个圣经里头，我们会看到说，就关这一节31节哈，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注释，他会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31节里面的这个世界的王，是在指魔鬼撒旦了，魔鬼撒旦。那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和他的死即将要来的这一刻哈，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从就是新约书里头哈，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从希伯来书里面来看看一小段哈，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好不好？在希伯来书的这个2章哈，14到15节，这位作者这样子说，他说，因为众儿女都是血肉之躯，所以他也同样取了血肉之躯，为要亲身经历这个死亡，借此来摧毁。掌权死亡，掌握死亡权势的这个魔鬼，释放那些因害怕怕死而一生做奴隶的人。就这两节哈，那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在2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那里头的这个他是指耶稣哈，这个耶稣他取了血肉之躯，所以取了这个血肉之躯的意思呢，就是他道成了肉身。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这12月里面会这样子来纪念耶稣的诞生哈，这个圣诞节。所以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了我们人一样了。这是14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哈。但同时呢，耶稣在他的肉身的时候呢，他亲身经历了死亡。当然就是指我们在约翰里面看到的这个耶稣落在地上死了这个意思了。他取了肉身，但是亲身经历了这个死亡。那你们注意到说，他这样子做成就了什么呢？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样子哈，耶稣他摧毁了掌握死亡权势的这个魔鬼，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将这个世界的王给赶出去的意思了。与此同时呢，他也释放了所有因害怕死亡而一生做奴隶的人哈。那耶稣是什么时候遏制了这个魔鬼撒旦的辖制呢？就是在人身上的这个辖制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在32到33节哈，耶稣在那里说，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必吸引万人归向我。耶稣这句话是在指他怎样死。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是在当他被高举起来的时候，耶稣指的就是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那一刻呢，被荣耀的那一刻呢，这个魔鬼撒旦的他的那个势力就被遏制了。我们知道说，旧约书里面一处这样子告诉我们呢，他说，凡挂在木头上的这个人都是上帝所咒诅的， 耶稣他被悬挂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时候，在那个木头上，他背负了这位父上帝因我们罪人而面对的这个咒诅了。那弟兄姐妹，这个耶稣的死为何有如此大的果效呢？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话呢，那需要就是另外一位先知来帮助我们理解了哈，就是以赛亚先知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在38节里面哈，我先读这个37到38节，他说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38节，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主啊，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主的能力向谁显现呢？那倘若你熟悉的话，这个38节其实是从以赛亚书的53章第1节取出来的哈。就像之前呢，耶稣应验了这位先知撒迦利亚的这个预言，在这里呢，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也应验了这位另外一位先知哈，以赛亚先知他的预言，有关这个仆人的这个预言哈。所以刚才说过，这个38节乃是从以赛亚书53章的第1节取出来。38节里面的这一位哈，正在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传扬这个好消息。那位王那位正在向以色列民在彰显这个主的能力，他到底是谁呢？倘若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啊，53章的2节读下去的话，原来这个人就是耶和华上帝他所兴起的仆人。耶稣成就的就是这位以赛亚先知里头所预言的这个仆人啊。那以赛亚先知他所预言里头的这个仆人，他最终会为上帝的子民做什么呢？我们倘若就是继续阅读下去的话，53章从2节开始哈，那我们就慢慢的看到，原来是我们熟悉的一个人哈。因为常常我们会在应该是耶稣受难的时候吧哈，我们会一起的看这段经文哈，以赛亚书的53章从2节开始，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他说他像这个嫩芽一样在耶和华面前长大，像生长在干地里的这个根，它没有轩昂的俊美外表可以吸引我们，没有令我们所羡慕的容貌。它被鄙视，它被藐视，它遭人厌弃，它饱受痛苦，它历尽这个忧患，人们对它不屑一顾，我们也不尊重他。其实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都以为是上帝在责罚，在击打，在苦待他。但来到这个5跟6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不是，谁知他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这个刑罚得到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得到医治。我们都像迷路的羊，个人偏行己路，但上帝却让他来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对不对？但记得这是接上53章的第1节，这样子来帮助我们看到。所以使徒约翰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他所应验的是先知以赛亚的这个预言。耶稣虽然就是给以色列民传讲有关这个神的国，耶稣虽然在他们众人面前行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神迹，就像约翰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神迹一样，而且在显这个神迹的时候是在彰显谁的能力呢？是彰显主的能力。但以色列民他们却始终不相信这个耶稣。但虽然如此，当耶稣来到被荣耀的这一刻的时候呢，耶稣就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仆人一样，他愿意谦卑，他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来承担我们众人的这个罪恶，就像那颗落在地上死去的这个麦子一样，结出更多的这个麦粒。感谢主，不是吗？感谢主，耶稣没有在面对即将临到的这个死亡而畏缩而推辞。 我们都无法想象哈，在这里坐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哈。倘若耶稣真的面对这一刻的时候推辞了，倘若耶稣在面对这一刻的时候裹足不前了，最终没有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哈，那世人我们将来必为自己一切的过犯来背负、来承受、来面对这个后果了。这样子的结局是悲惨的，而且这样子的结局是一点指望都没有的哈，所以我们不敢想象，我们也无法想象啊。唯有来接受这个仆人为我们所做的，否则我们的罪恶仍然在我们身上，我们仍然面对上帝，面对上帝的咒诅哈，仍然在他的咒诅下生活的人，我们仍然受到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辖制的人。那这么好的一个消息哈，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为何又有许多人仍然不来相信耶稣呢？为什么如此好的消息，人却不来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得生命呢？是有原因的哈。所以来到最后的几段哈，在39到43节，39节这样子说，接着以赛亚又说出他们不能信的这个缘故，就是主使他们的眼睛跟心眼瞎跟心硬哈，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心里头明白，回心转意，就得到我的医治。他接着说，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所以才这样子说。虽然这样哈，仍然有很多犹太人的官员信了耶稣，只是在法利赛人面前不敢公开承认，因为害怕会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爱从世人而来的这个荣耀胜过爱从上帝而来的这个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了有几点，对不对？非常重要的一些教导哈。先知以赛亚他其实看见了这个仆人的荣耀， 我敢说他甚至看到耶稣的荣耀了哈，因为耶稣就是应验跟成就这个仆人的这个人。但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他们都能够看到这个荣耀哈。为什么呢？是耶和华上帝不叫他们看见吗？好像是这样子，对不对哈？因为40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主使他们眼瞎了，主使他们心硬了，所以似乎看起来是主在成就这个事情哈，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了，好不好？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哈，因为圣经里头尤其新约书哈，甚至是旧约甚至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也有几处的地方都提到哈，这父上帝必须要工作。父上帝必须要工作，罪人才能够来得拯救啊！我们的救赎是父上帝他自己的主权带来的。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吧，再回顾一下啊。尤其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第六章的37节，耶稣这样子说：“他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说哈，父没有赐这个人来到耶稣，他不会来到耶稣那里去，好不好 ？OK。父上帝必须要工作。第44节哈，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到我这里，没有人能来。但到我这里来的人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来到这个10章里面呢，耶稣这样子说：我父把这个羊赐给我，他比万物都大，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把羊抢走，我和父本为一。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哦，好不好？就是罪人悔改，我们的悔改，所有基督徒的悔改，既然是父上帝的主权带来，那我们只能够在这方面常常为这个罪人他的悔改而祷告了。我们把他交托给父上帝，求上帝能够赐下恩典了，求上帝能够赐下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将他们带到耶稣那里去得生命。所以上帝的主权，但与此同时呢，与此同时哈，我们这些罪人也有责任，好不好？我们也需要就是常常的自我来审查，自我的反省哈。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说虽然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都听到了耶稣的传承的这个福音，这些以色列民虽然目睹了耶稣所彰显的神迹，他的大能力，但是呢，他们始终都不来相信耶稣。为什么呢？再回到这个第43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原来他们更爱从人而来的荣耀，他们追求的是人给的荣耀，这人给予的这个荣耀呢，因此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心里所渴慕的不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荣耀。因为想一想，倘若他们渴望得到的是从父上帝那里来的荣耀，那他们一定会明白也会看清楚上帝所彰显的这个荣耀，就是那位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那位父上帝差来的这位基督，那位为罪人背负一切罪恶的仆人，那就是上帝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了。那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来相信跟看见耶稣呢？因为唯有来借着信靠耶稣，我们才能够信差他来的这位父上帝，不是吗？我们怎么样借着看耶稣而看见差他来的这位父呢？感谢主啊，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耶稣了，好不好？Yeah, 我们就是耶稣不会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个意思，不像当时他在以色列民面前出现一样但我们手上有这本圣经，不是吗？我们手上都有这本圣经因为这个圣经呢，其实记载了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也记载了他曾经教过的这个道耶稣的话是带有权柄的，相信并来遵守他的话，相信并遵守他的道，我们就能够来脱离这个黑暗而且脱离罪恶势力所带来的这个瑕疵，免去将来上帝带来的审判。但在这里耶稣也警告了，倘若不信的话呢，倘若不去遵守这个上帝的话呢，在48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拒绝我不接受我话的人将要受到审判，我讲过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就像这个48节里面耶稣所说的一切记载在圣经里头，一切记载在约翰福音书里头，耶稣的话最终要来审判我们因为耶稣说的话，一切话源自这位父上帝，并且带着父上帝他的权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爱从上帝而来的他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也愿意来听，来相信并遵守耶稣的话，直到耶稣再一次的显现那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彰显了你自己的荣耀，你叫那耶稣为罪人的缘故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你让凡信靠他并来遵守他话语的人能够得到你所赐的永生。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也来效法君王耶稣的榜样，愿你摆上自己来侍奉你，期待跟渴慕从你而来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在小组里面，不需要太大两三个人一个小组里面来探讨一下好不好？你渴慕得到谁的这个荣耀呢？从世界而来吗？还是从上帝那里